《红楼梦》第八段，贾母派人告诉王夫人，让薛姨妈别走，就在这儿住着，亲戚之间可以亲近一些。薛姨妈听了非常高兴，因为她愿意亲戚同住，这样可以看紧些儿子，就忙着道谢答应了。这样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。这个梨香院就是当日荣公暮年养静的地方，小小巧巧有十几间房子，前厅后舍很全，另外还有一座门呢，通着大街，薛蟠的家人就可以走这个门出入。在西南有一个夹道，出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边了。每天或是饭后或是晚间，薛姨妈便过来跟贾母啊，或者跟王夫人闲谈，宝钗呢就跟黛玉、迎春姐妹在一块儿，或者看书、下棋，或者做针纸，倒也十分快乐。薛蟠起初不想在贾宅居住，恐怕姨父管束的太严。谁想到在这住了不到一个月，贾宅族中的子侄全都喜欢跟他来往，今天会酒，明天观花。甚至聚赌嫖娼，渐渐的无所不至了，引诱的薛蟠比从前更坏了十倍，所以移居的念头也在薛蟠的头脑中渐渐的消失了。这一天忽然从千里之外，小小的一个人家奔了荣国府而来。这个人家姓王，祖上曾经做过小小的京官，当年与王夫人的父亲认识，因为贪图王家的势力，便认做了侄儿。那个时候王夫人是随在京中的，也知道有这么一门连宗的亲戚。现在这家祖上已故，家也萧条，就搬出城去，回到原乡居住了。这个人小名叫狗儿，妻子刘氏生下一个儿子，小名叫板儿，又生了一个女儿叫青儿，一家四口以务农为业。狗儿呢每天就做些生计，刘氏呢又操劳家务，青儿板儿姐弟两个人没人看管，狗儿就把岳母刘姥姥接着一块儿过活。这位刘姥姥又没有别的儿女，女婿接她来养活，当然很愿意，她就一心一意的帮着女儿女婿过起日子来了。这年秋末冬初，天儿冷上来了，家中冬事还没办，狗儿心中很烦，就吃了几杯闷酒，在家中找气儿。刘姥姥看不过去了，就劝狗儿，姑爷你也别抻着我多嘴，咱们庄户人哪一个不是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，你小的时候啊是吃惯了喝惯了，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，没了钱就瞎生气，成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。如今咱们虽离着城很近，但是迈步就进城啊，这京都是天子脚下呀，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，只可惜没人去拿呀，你在家里蹦跶也没什么用啊，我看到底想个法子，大家商量商量。狗儿冷笑了一声，嘿，谁要有办法还能等到现在，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，有什么法子可想，就是有恐怕我这么穷也没人理我。刘姥姥说，姑爷这倒不然，常言说得好，这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咱们谋到了，有些机会也未可知。我倒想出一个机会来，想当初你们和金陵的王家是连过宗的，二十年前我看他们对你还好，如今你们拉硬屎不肯去亲近他们，所以就疏远了。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次，他们家的二小姐倒不拿大，现在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，听说他上了几年年纪，越发的惜老怜贫， 如今王府虽然生了边刃，只怕这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，你何不去走动走动？如果他念旧，能给你些好处呢？刘氏在旁边赶紧插话：“你老虽然说的是，可是就你我这个模样，怎么能上门去求人家呀？先甭说见那位二姑太太，就是门上的这些下人，也不肯进去通信儿啊。”狗儿听刘姥姥一说，心中就活动起来了。听他妻子说这番话，便笑着说：“姥姥当年既然见过这位姑太太一次，你老人家何不明天就走一趟，先试试风头再说，怎么样啊？”刘姥姥一听，哎呦，谁都知道侯门深似海呀，他们家人又不认得我，我去了也是白去呀。狗儿笑了：“不妨事，我教给老人家你一个方法。您带了外孙子小板儿，先去找陪房周瑞。要是见了周瑞，可就有些意思了。这周瑞当初曾经跟我父亲打过交道，我们是非常好的。”“嗯。”刘姥姥说：“我也知道他，只是许多年不走动，不知道如今他怎么样了。”“哎，事到如今也就说不得了，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呢去碰一碰。就是没有银子来，我也到那公府侯门去见一见世面，也不枉我白活着一生啊。”当天晚上全家人商量好了，第二天天还没亮呢，刘姥姥便起来梳洗了，带着板儿进城了，找到了宁荣街荣府大门十字师前。刘姥姥一看，不是轿子就是马，看的是眼花缭乱。刘姥姥不敢过去，待了一会儿，掸了掸身上的土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慢慢的往前蹭，就蹭到角门前边，看见几个挺胸叠肚、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道西。刘姥姥既然来了，只好蹭到这几个人面前施了一礼：“太爷们纳福了。”这些人看了看他：“哪来的？”刘姥姥是满面陪笑：“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，烦哪位太爷替我请他出来。”这些人全不理他，半天才说：“你呀，在那墙角上等着啊，一会儿他们家有人出来。”其中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看不下去了：“哎呀，你们何必拿着老婆子开心呢？”这个人就跟刘姥姥说：“你说的那位周大爷呀，上南边办事去了，他们家在后边住，他娘子在家呢，你呀上后边绕到后街，到后门一问就知道了。”刘姥姥是千恩万谢，带着板儿绕到后门一看，门前歇着不少个生意担子，几十个小孩正在那玩呢。刘姥姥就拉住了一个小孩：“我问哥儿一声，有个周大娘可在家吗？”这个小孩说：“我们这儿周大娘有三个呢，还有俩周奶奶，您找的是哪个行当上的？”“哥儿，就是太太的陪房周瑞。”小孩听了，就引着刘姥姥进了后门，走到一个小院子旁边站住了：“周大娘，有个老奶奶来找您，我给带来了。”周瑞家的急忙迎了出来，看了半天才认出了：“哎呦，刘姥姥你好啊，你说说能几年我就忘了，快请家里坐吧。”刘姥姥一边走着一边笑着说：“你老是贵人多忘事啊，哪儿还记得住我们呢？”说着走到房中，周瑞家的就命小丫头倒上茶来吃。周瑞家的又问刘姥姥：“姥姥，今儿个是路过呢，还是特地来的呢？”刘姥姥说：“哎呀，原是特地瞧瞧嫂子你，二则呢也来请姑太太的安。要是可以领我见一面更好，要是不能呢，就借用嫂子 转问姑太太好也就是了。周瑞家的猜到刘姥姥几分来意，想当年她丈夫周瑞为争买田地一事多得刘姥姥的女婿狗儿之力，今天一看刘姥姥来，一则心中难却其意，二则呢也想显显自己的体面，就笑着说，姥姥你放心，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，岂有不叫你见个真佛的呢？要是按理说呢，来客到回话都不是我的事儿，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出门的事儿。皆因为你原是太太的远亲，又投奔我来，我呀破个例给你通个信儿去。你可不知道，这儿可不比五年前了，如今太太竟不管事，都是连二奶奶管家了。姥姥，你知道这连二奶奶是谁吗？就是太太的内侄女，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，小名凤哥的。哎呦，刘姥姥一听直拍手啊，原来是她，难怪呢，当日啊我就说这孩子不错呀，这么说来我今儿还得去见他了。周瑞家的点了点头，这个自然的，如今有客来了都是凤姑娘周旋迎待，今儿个您可不会太太可得见他一面呢，才不枉你来这里一趟。阿弥陀佛，全照嫂子你方便了。周瑞家的就让小丫头悄悄的去打听老太太屋里摆的饭没有，两个人又说了些闲话。刘姥姥就说，这个凤姑娘今年大也不过20岁吧，竟有这样的本事当这么大的家。周瑞家的点了点头，姥姥，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，行事比世人可都大呀，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，少说也得有10000个心眼，10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呀，就是一样，凤姑娘对待下人未免太严了点。正说着，小丫头回来禀报，老太太屋里已然摆完了饭了。周瑞家的一听赶紧站起来了，姥姥快走，这一下来他吃饭是个空子，咱们先赶着去，若迟了一步啊，回事的人多了，难说话了，要再睡了中觉可就没时候了。说着一齐下了炕，就往贾琏的住处来。周瑞家的先让刘姥姥在道厅等着，自己进了院门，见凤姐还没下来，就先找着凤姐的心腹丫头平儿。周瑞家的就把刘姥姥来历说明了，又说，今儿大远的特来请安，当日太太是常会的，今儿不可不见，所以我带了她进来，等奶奶下来我细细回明，我想奶奶也不会责怪我莽撞的。平儿听了便做了主意，叫他们进来先坐着。周瑞家的引姥姥进了堂屋，刘姥姥就觉得一阵香气扑脸，这个身子就好像在云海里一样，只见满屋中的东西都耀眼争光，刘姥姥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到底刘姥姥如何，下回再说。